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女律师来了》，我是雨雨。大家好久不见，突然更新，大家都还好吗？和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的一些进展。我现在在美国读书，然后我在这边遇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朋友。那本期我会邀请我这个在美国非常有趣的朋友三三，跟我们聊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也就是一些磕 CP 的迷思。欢迎三三。
Hello，大家好，我是三三，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
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个磕 CP 的话题呢，是因为就你懂吧？就法学院其实他那个课业还是很忙碌的，我们很
没
需要一
错，
些 CP 来救我们的大命。
没错，就是如果我的生活中再没有 CP 救我的命，我的生活即将毁灭。
所以，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三三你在磕什么样的 CP 吗？
我目前在磕一个韩国 idol，就是 K-pop 里面的一对 CP，是两个女生。
我最近就是我发现我的磕 CP 的模式还挺墙头草的，就是哪里有糖我就去哪里。我最近在磕，就因为那个《花儿与少年舞》非常火的一对 CP，心甘情愿，就是他们之间互动的眼神啊，就让我可以疯狂大叫好久。但是我的本命 CP 呢是 The L Word，就是拉字至上的一对CP，我感觉这对 CP 还蛮老的，就 T-BAE 这个 CP，就是他的那个受众啊，感觉可能因为这个电视剧它播的时间比较早啊，零几年就播，所以就是这个 CP 的受众还蛮老的。我不
没
知道
错，
大家就是现在听众有没有知道这个 CP 的。
对，这个 CP 其实它很有名，粉丝也很多，我相信观众应该有很多人都很喜欢他们，就包括我其实也很早的时候路过，谁没有磕过他们的糖呢？
所以就是磕 CP 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快乐呢？
首先，我觉得它就是情感生活的
代
代
餐。
餐，没错，就是。很多有一些必须要通过恋爱才能获得的甜蜜，是可以通过磕 CP 来获得的。而且你在磕 CP 的，就是在你筛选的过程中，你选中的 CP 一定是，对于你的感情生活中是非常理想化的化身。我是认为是这样的，就是你可以从你磕 CP 的一方或者双方身上得到你独有的对于恋爱的期望。
是的，就是我的本命 CP T-BAE，我觉得他们就是一对，就是我非常理想中的就是未来生活愿景的一个模样，就是他们哪怕分分合合，但依然在一起，然后并且结婚了。就是我时常就在我很失落的时候，我时常会找出他们的一些片段，重拾对于生活的信心。所以，磕 CP 给我们的那个重要性，对我们来说的这个重要性还是挺大的。就我感觉，好像现在在就是大陆，大家磕 CP 的话，好像就是磕两个女生的，是不是比较少啊？我觉得可能磕就是两个男生的，或者一男一女的比较多呀。
没错，总体来说是这样的，而且，你可以观察到，对于两个男生，他是很容易打造爆款的。比如说之前的博君一笑也好，或者山河令的那个 CP 也好，觉得他很容易是那种全民狂潮。对于磕两个女生的 CP，他其实还是一个很小众的选择。
你说这样的现象是因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我会认为它是一种，受众的多少的问题，但是，我会发现在我的身边，和很多人一样，他并不是说一定要你的性取向是如何才会喜欢两个女生的 CP。我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都和我一样去喜欢两个女生的 CP，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个人而言，我会认为这个东西是跟可能过去10年之前，我们在大众荧屏上看到的女性友谊的倾向是不一样的。大家都会在荧屏上看到，或者是追求到那种自己渴望的，两个女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好，或者是说友善的关系。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我最近观察一个现象，就是最近几年女 CP 好像越来越多，就
没
是
错。
不管是磕她们之间非常 紧密啊，非常啊好的那种女性友谊也好啊，甚至还是说有一些浪漫关系在里面，就这样的 CP 好像越来越多。我最近在小红书里就看到了好多好多的 CP，我觉得究其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和女性的觉醒还蛮有关系的，就是女性的她的角色不再那么单一化了，就女性之间的关系不再以雌竞为主了，大家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甚至发展一些浪漫的关系。
没错，我会把它归纳为女性的主体意识。就我作为我自己生活上的主角，我会希望我身边更多的是这样良性的关系。我会发现，我目前的生活中，我会越来越难以接受我身边有这种，喜欢雌竞的人，或者跟我竞争的人在我的身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是没有必要。
没错，我觉得我们探究雌竞的背后的本身，可能是有一个概念在里面，也就是男性凝视，把男性作为主体，女性作为客体，作为他者，就会有这种男女性之间要不停的竞争来争取这个主体的注意的这种现象吧。但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去解放，甚至说我们要破除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没错，就是就像你说的，我会发现，就算女性和女性之间，就是包括我身边的女性之间有一些竞争，这个东西是很容易接受的。一旦这样的竞争起始于她自身的利益，就是她把她作为第一性别，就是她作为主角产生的这种竞争，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接受的。这个和以往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比如类似于像琼瑶剧一样，以一个男性为主角，中心来开展的关系不太一样。但是我会发现，其实虽然话是这样说，其实我们现在身边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关系了，就是这是我很庆幸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姐妹友谊大过
没
天。
错。
三三，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关于 CP 圈的迷思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的？
如果你刚刚说到拉字至上，我觉得还真的是有，因为，我之前其实也看过拉字至上，然后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喜欢这部剧，但是我会发现，其实，喜欢拉字至上的群体和追 K-pop 的群体其实还是蛮不同的，就是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喜欢追 K-pop 的人，就是他其实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因为他其实在自己的大部分。K-pop 的 idol，他其实并不会在自己的性取向上有过多的暗示或者是明示。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粉圈其实更处于一种混沌无序的状态。
是的，就是比如说《拉丝之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有跨时代性的一部作品，因为它主要讲的就是通讯录，尤其是在美国 LA 的女本子们她们的生活，所以这本书经常会被女本子奉为 Bible，也就是女本子圣经。我们是怎么通过这部剧去看待女本子是应该如何生活的，如何恋爱的？所以这部剧对于我们整个女本子来说都至关重要，所以它的受众可能更加的特定。我觉得相比 K-pop 来说，K-pop 可能更广泛，它不会分性别呀、性取向啊。
没错，尤其是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女通讯录来说，它描绘了一种，专属于女通讯录的理想生活。它其实真的是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对于 K-pop 的 idol 来说，我会认为基于经纪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会希望自己的 idol 处于一种。两边都可以去沾的情况，所以对于他们的粉丝来说，一定是哪个群体都有的。所以基于此，我会认为，K-pop idol 浪漫关系的粉丝在整体的粉圈里面的地位和通讯录在传统社会的传统大众里面的地位是有一些相似性的。
也就是说，就是 CP 粉，尤其女 CP 粉，可能在整个粉圈里，相比唯粉来说，她们地位比较低，是吗？登
没
不了
错，
大雅之堂，是
没
不
错，
是？
是小众，难以被看到，难以被理解，然后还容易被误以为是污名化的一种群体。就像你刚刚说的，当我们去 克 K-pop 粉丝的浪漫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样的，我们称之为一种推测或者是想象，它是有一点难以登大雅之堂的。包括很多人是非常，很多粉丝是非常介意这样的 CP 粉将这样的猜测带到 idol 本人面前的。
所以就是这个 CP 粉他上不了台面，就尤其女 CP 更上不了台面，是吗？就是我好像记得，像一些男 CP，我觉得好像比一些唯粉的那些粉圈好像势力更大一些。
没错，但是这可能和磕 CP 或者是追星的主体人群是女性也有关，包括我在观察的过程中，我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会认为磕耽美是将男性客体化的方式之一，这是值得褒扬的，但是磕女性 CP 则没有这样的意义。
就是说，大家比较谨慎将女性客体化，就是不能给她投射以，不管是浪漫关系啊，还是性幻想的投射。所以我有一个问题，还蛮好奇的，想问问三三，就是在你们 K-pop 粉圈里面，如果你认定，比如说你的 idol 是一个女本子，这是一种攻击吗？
这就看群体了。就是如果对于磕 CP 的我们这个群体来说，它一定不是攻击，它是一种默契。就像，喜欢看拉兹至上一样。就我认为喜欢拉兹至上的人没有这样的困扰，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的前提门槛。但是对于K-pop 喜欢 K-pop 的人来说，他是没有这样的门槛的，就导致他的粉丝其实是非常复杂的。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同性 CP 它其实受到了很多，我会认为称之为它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影响，因为很多人你会看到很多人其实不太接受这样的倾向的。我是指对于磕 CP 来讲，如果这是一个异性 CP，它的这样的指责会指向你这个人不对，就是你选的这个另一个 idol，他不配不上我的 idol。但是如果是同性 CP，他可能会指向发布这样的观点的人，你这样是错误的，你这样是会给我的 idol 带来困扰的。
就是有一种人身攻击的感觉，是吗？
没错，它是一种价值，它
有一种
在，
价值评判在里
对，
面。
它里面会有包含一种价值判断。
所以这种价值评判，其实因为 K-pop 这个粉圈它足够的范围过大，就是它的范围足够大，要比拉兹至上的这种受众对象要更广泛。其实它更能呈现出现在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的一种态度，对吧？
没错，我会认为磕同性 CP 的粉圈在所有的粉圈里面的地位和通讯录在，目前我们认为的这样的社会里面的地位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
那比如说，就单独看女 CP，它能呈现出就这个社会的一些什么样的现象？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就是大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深受什么？是不是会有一些像异性恋霸权啊，甚至什么物化女性啊、雌竞的一些那些比较不正确的一些比较守旧的观点在里面？
当然，在这样的过程中，首先，很多人认为你的 idol，或者是只是想象你的 idol 是通讯录本身，你会认为这个被冒犯，这里面我认为它就包含了对于通讯录的歧视和厌女的感情在。然后，对于因为我最近观看了一些产出吧，这种 CP 产出的过程中，我还是会意识到，尽管这样的群体我们认为是已经提纯到一部分非常对于这种同性幻想非常包容的人了，但是他依然没有办法去摆脱我们常见的异性恋关系或者是父权制关系，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显而易见能够观察到的事情。因为当我们去看到不同性向的恋爱关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期望他们有一种不同的相处关系，但是我们会意识到，很多人即使跨出了这一步，他依然难以逃脱我们普罗大众 就是生活中感受到的父权制恋情或者是家庭的影响。
所以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是比如说一些女女 CP， 就哪怕大家对她的投射，她仍然有这种异性恋的影子。
没错，就是比如说，简单来说就是小娇妻文学，你应该懂吧？就是无论它是一个两个男性的 CP 还是两个女性的 CP， 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追求把其中一方塑造成小娇妻。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容易理解，是因为包括之前前几年我们互联网上也经常出现一些对于同性幻想的热点，就比如说国民老公这样的词条，你会发现当你很倾慕其中一方时，他好像会把他塑造成异性恋的一方。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女性的话，他可能会把他塑造成更男性向的一方，
就是比如说他其实男性代表着更有权力的一方。就是说当我们希望我所追的 idol 他更具有权力的时候，我更希望他是一个具有男性特点的一个人，是吗？
不如说人很难逃离这样的刻板印象，就是他仿佛一种路径依赖一般，他们想象中理想的恋爱关系好像很难以逃脱这样的模式。
就像比如说对于某某两字女明星都会说，她太公了，她就是国民老公，是这样的一种说法。
没错，而且我会发现在粉圈里面同样出现一种更喜欢 CP 中更有男性或者是更有权势，通常来说这两个具有这两个 特征是同一个人的倾向。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喜欢公是更体面的一件事情，当然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台面，但是是一种我的个人观察。
那如果是说比如说有一些画手也好，或者写同人文的时候的一些写手也好，把某一个 idol 就是让他更女性化，比如说情感更加丰富啊，然后他在关系里更加被动，就这会对于 CP 粉来说或者对于粉丝来说是一种耻辱吗？
我觉得对于有一些粉丝是会的，但我无意对他们进行价值评价，因为我会觉得每个人追求的浪漫关系的方式是不同的，可能他理想的浪漫关系他就是这样更类一夫一妻制的，就是他是无可指摘的。但是我会意识到这种指责在于将一个男性塑造的更女性化的时候来的更强烈，就是当就是有一些画手也好，或者是写手也好，当他们在描述他关于这个 idol 的浪漫关系时，将一个男性描绘的更像公主或者更像女性，他对于粉丝的侵犯感更强，冒犯感更强，粉丝会觉得自己的 idol 受到更侮辱或者凌辱感更强。
蛮有趣的，就是一些女性所谓的一些比较刻板印象的女性特质会认为是弱势的，然后如果你拥有这种女性特质你就低人一等。我觉得这种刻板印象还挺值得我们去深究的。
但同时我会认为这种东西它并不是只局限于女性气质，就是我会发现很多 idol 他很多粉丝他去计较或者介意其他的粉丝将自己的 idol 比喻为一个通讯录被冒犯，可能归根结底它还是跟目前通讯录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是有强烈的关系的。就是它本身是一个负评价，负面评价，所以它不希望自己的 idol 和这样的负面评价产生强联系。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与之相对的，你会发现在磕 CP 的人群当中，他们磕 CP 的方式是很难摆脱目前的传统婚姻的影子的，就是这种父权制的想象其实是贯穿他们在磕同性 CP 的过程中的。就是如果我相信你应该也看过，就是在拉兹之上他们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他们结婚以后的生活了，但是基于目前我们国内的制度，它是没有办法去保障两个人的婚姻的。但是我们在 想象他们有了这样的保障以后的婚后生活中，你依然会看到在他们的相处模式中是非常像一个丈夫或者一个妻子的，包括他们养育孩子的方式、组成家庭的方式是很难摆脱我们的传统生活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合理的，因为你的想象是没有办法摆脱你的，生活经验。
但其实，实际同性伴侣的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其实跟异性伴侣的差异还是蛮大的。我前几天看了一个研究，还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为什么女本子他们要比直女要挣钱挣得更多呢？就这样的一个社会调查，究其原因，其实不是那个女本子都是高学历985、211，而是说他们对于家庭的分工其实是非常平均的。比如说，在异性恋婚姻里面的直女，她可能要承担更多的一些照顾家庭，甚至是一些情绪价值提供的一些部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蛮占她的精力的，所以也会影响她在职场上的工作。但是在女本子的这种婚姻或者他们的亲密关系里，就关于家务这种分工啊，关于这种情绪价值的分工，其实是蛮平均的，所以他们不需要花比直女更多的精力去处理这些，所以他们在职场上的表现可能就会比直女更好。
没错，它不只是说家庭分工的问题，我会认为，很多时候它其实是一种你在我们通俗一点讲，或者是功利一点讲，就是说婚恋市场，就是你作为一个被选择的恋爱对象时，你哪一部分比较更受关注或者更有价值？就是如果你处在一种传统的关系里面，可能刚刚你说的那个是那个那那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个同性 CP 来讲，你的经济能力就是你，不只是那些，就是。
其实我蛮想破除"传统"这个词的，就是，我觉得传统还是有一些价值评价在里面，不管它是好还是坏，我其实更倾向于比较中性的词，就是异性伴侣，然后同性伴侣，他们，是这样的一个分类的模式。那就是不管我们是聊刚才的 CP 啊，还是说粉圈。其实都或多或少呈现了，因为 K-pop 的它的受众群体更大，比 Lazy 至上的受众群体要更大一些，所以其实它或多或少都呈现了整个社会对于通讯录的，它的包容度也好啊，甚至是说，通讯录在社会的可见度的一个呈现吧。所以就是社会关于通讯录的态度，其实像我们都是学法律的，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和法律的保障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大概有，比如说对同性伴侣，大概有什么样的法律保障呢？
这个当然有啊，尤其是最近来美国读书，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其他地区的 case，就是包括我们最近在上美国法学院的课也能看到，2015年他们美国同性合法这样的案子，就是同性伴侣可以获得和异性伴侣一样的结婚在婚姻内的权利，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 civil union，然后国内也有一些异地监护，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给同性伴侣有一些制度性的保障的。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很有借鉴意义的。除了借鉴意义以外，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是社会意见去影响司法，有的时候去是司法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认知。
没错的，就是法律跟社会其实是一个双箭头的关系，大家互相影响。然后在这里呢，其实想给大家补充一下什么是 civil union。civil union 呢，其实是民事办理助纪。那基本上，比如说像欧陆的一些国家呀，甚至一些 common law 就是判例法的国家普遍存在。那像台湾，其实在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也有关于同性伴侣的助纪。那同性伴侣助纪和婚姻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一方在 伴侣助记的或者是民事结合的这个框架下可以随时单方面的解除这样的关系，但大家其实也知道嘛，比如说像离婚这种是要双方同意的，如果双方不同意就要打到法庭上打官司，然后通过法律去判决，才能正式解除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比较的好处就是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自由性，就这样的关系我想结束就结束。然后另外呢，它比较有趣的一点就是跟婚姻不同的，就是民事伴侣助记它所有的权利义务这些认知这些设定是前置的而不是后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两个人如果想进入民事关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会签一个协定，就比如说我们的财产怎么分，我们的权利义务怎么分，我们的孩子怎么抚养，继承权怎么办，议定监护这些问题怎么办。而在婚姻里面呢，其实是国家用他的公权力直接赋予你的，你只要我们两个人去办个证，你就相配套的法律给予你的所有的婚姻的权利义务关系都给你。所以其实这个蛮有趣的点就是会当有些人想进入民事结合的时候都会仔细的考虑自己的权利义务，就不会稀里糊涂的去领个证。大家都会知道我们自己一旦进入这样的关系，我们享有的权利是什么样的，我们享有的义务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好像蛮多就是最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或者更多人去选择这样的关系，就大家更有自由度，然后更清楚自己在这个关系里的权利义务是什么样的。
没错，就像雨雨说的，其实这样的民事结合制度是更多更有契约性的，就是两个人在进入一段稳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是怎样的权利义务关系，然后我们这个里面设计怎样的财产和人事关系是我们通过契约约定的，这就是更加考察我们的怎么说意思自治自治。就是我会认为它其实是更符合目前我们整体社会大家都更倾向于自由更有个人意识的这样一个大潮流吧。然后包括现在国内也是，你可以看到就算是异性夫妻在婚姻这样的体制下，你会有很多目前的条文和社会现实目前大家的想法脱节的地方，所以才会出现就是婚姻法出很多司法解释和更改的情况出现。所以包括这个其实可能跟我最近上课涉及的一些 case 有关，包括我们最近上了我最近上一门课还在聊关于香港同婚。前一段时间就是今年九月份，香港有一个香港政府不承认同性婚姻违宪的这样的 case。
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香港的 case 是什么样子的？我记得是有一个叫秦子杰的人是上诉到高等法院。
没错，就是你于刚刚说的这个人，他向香港政府去提请了一个司法审查。他想说他的诉求其实可以分为三点，第一点就在于他认为香港的婚姻法他只限定于一男一女，不承认同性可以结婚这个事情是违宪的。然后第二呢，就是他认为如果你认为同性伴侣他不能结婚，那你至少要提供，香港政府需要去提供一个替代性的方案，替代性的框架去保障同性伴侣可以去获得一个类婚姻制度下的权利保障。第三就是他同样认为就是香港政府不承认海外的婚姻关系，同性婚姻关系是违宪的。但这样违宪的前提其实就是说香港基本法和香港的人权法案它其实保障了人们去享有一个去组建自己的私人的亲密关系和家庭，去追求这样的家庭幸福的权利。然后说到这个，其实我也想到这个基本权利它其实是很类似于包括欧洲人权法案或者是说美国的 fundamental right 它去规定的一些基本权利。只是当这个案子来到香港的时候，它不一样的是香港政府香港的最高法院它其实是 非常明确的确认了香港的婚姻制度是只能限于一男一女的，只是他认为，尽管在香港的基本法在被撰写的过程中，香港的这样的社会的传统观念也好，或者是大家大部分普罗民众认为的婚姻关系只能限于一男一女的同时，它不能限制香港政府不能为同性伴侣提供这样一套替代的框架，以此来。
三三给了我们一个就是基本关于这个案子的背景，然后我想给大家可能尤其有一些听众不太熟悉香港法律的话，给大家一些背景吧。就其实在香港它也有分，比如说像美国最高院啊，像我们国家也有最高院啊这样的一个法院的级别，这个级别就是在香港的高等法院。那高等法院呢，它其实是有一些权利可以做一些法律审查的。那就像三三刚才说的，就是秦子杰他把这个案子提请到香港的高等法院，然后希望呢香港的高等法院去做一个宪法审查。其实这个香港的宪法审查，它用的法律其实是香港的基本法，是在香港回归之后建立的这样的法案。然后另外就是香港的人权法案，那香港法院会根据这两个非常基本的涉及到人权的一些法律，位阶类似于宪法这种国家大法这样的法律，然后去审查一些，比如说像婚姻法呀，它是否违反上位法的这样的一个审查。
没错，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在于，它其实首先，因为我在这学期新学到的是美国去如何去承认同性婚姻的，对于美国的最高法来说，它是直接推翻了说不允许同性结婚是违反美国的宪法的，它是一个根本性的保障。但于对于香港来说，它其实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式，它会认为婚姻的的确确只能保障一男一女的婚姻，但同时他会认为需要去为同性伴侣去提供一个替代性的框架制度，来保障他们去追求和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相似的权利。我觉得这其实是蛮有趣的事情。然后包括与之前也有关注关于台湾的案子，台湾其实也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我觉得相比香港来说，可能它对于同性婚姻的保障会更进一步了。就是在大法官，也就是他们的大法官，就相当于最高院了。大法官释宪之后，认为民法只局限于婚姻，将婚姻只局限于一男一女是违反他们的宪法的。所以，大法官认为就是行政院或者立法机关，它需要在2年之内提供一个方案，否则2年之后同性恋可以自由的结婚。那其实中间有很多插曲了，就是当时我也有在台湾，就是1918年到2019年有一个9合1的全民公投，这个具体是什么样呢？其中有一项就是会面向全台湾的人，让大家投票是否同意将婚姻就是局限于一男一女。那其实当时这个投票的结果还挺哗然的，也就是我记得可能近100万的人去投票了，然后有700万的人反对修改民法，就是反对修改民法只把婚姻局限于一男一女，也就是说他们反对修改民法，然后给同性婚姻去提供一个途径。然后只有300万人去同意这件事情，就是希望民法可以保障同性婚姻。所以在2020年，立法院他们就发布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法案，叫"释字748号专法"。那这个"释字748"其实就是当时大法官释宪的那个案号，然后他直接把这个案号搬过来了，说我要设立一个专法，这个专法就是允许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其实刚才我们大概列了有3个法域，就是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还有美国，他们其实针对就是在法院去是否允许 同性婚姻合法的时候，去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大家可以看到，如果这是一个光谱的话，可能美国更往
没
前
错。
一点，然后台湾也往前一点。然后虽然香港它可能没有做到一步到位，但是它也做到了一些基本的进步的保障的权利。
没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司法机关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性作用的。就是我们会认为，有些时候有一些民众的意愿是可以根据司法机关的判断进行改变的，就是包括之前。台湾在司法机关做出这样的判断以后，也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
对，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民调，也就是在大法官释宪之前，大家做了一个民调，就是问公众对于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个问题的态度。我记得当时就是认同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这个比例还是蛮低的，好像大概30%或者40%。但是在大法官释宪之后，在政府设立17/48号专法允许同性婚姻合法的时候，整个这个民调就大幅提升，我记得有70%的人是同意，同性伴侣，也就是同性恋可以结婚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动态的关系，就是司法跟民众之间的态度其实是有一种相互作用力在里面的。
没错，而且这个我会认为它涉及到一种想象力的问题，就是对于有一些不太涉及到这方面议题的人群来说，他如何去接受它，以及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能会需要有些人先做出那一步，先走出那一步，然后人们才会认真的去思考。就
是的，
是
是的。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过去会认为香港会走和台湾差不多的路径，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路径其实还蛮有趣的。首先，它没有改变民法，它并没有改变民法，是一夫一妻制这个的本质，但是它又出了一个专法，就是它这样的折中方案，我会认为它其实是一个蛮巧妙的折中方案。但是香港却，我会很惊讶的一点在于，在香港的判决中，它有多次强调，在香港的基本法在设立的当初，他们会认为这个的背景，婚姻法的这个条款只能适用于一男一女，而这个条款是要延续至今的。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意图想要去改变这个，但同时他们去寻找一种替代的方案。当然，我会认为由于司法体制的问题，他们可能会更倾向于去学一些欧洲既有的体制，这也是我会认为。他们可能会接下来采取的步骤也会像我们刚刚介绍的 civil union 一样，他们可能会采取一种类似的方案。
我觉得就是台湾比较有意思的点呢，就是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就是行政机关政府其实它是有一些在运作啊，甚至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他们的手段在里面。其实他当时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做这个九合一公投，但是他还是去做了，所以其实也能看到就是形成这个专法的时候是有很多力量在背后博弈的。我记得当时非常清楚的就是九合一公投的时候，我在街上遇到了好多反同人士，就是一些大爷大妈，然后遇到我就说：“这个投票啊，你千万一定要反对。”就是，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通过这个公投，其实可以看到，就整个社会公众他的态度是非常多元的，大家有不同的阵营。
没错，
那其实台湾哪怕现在他已经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也不代表他现在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拥有同等的权利，因为包括跨国同婚也好啊，包括一些收养啊、监护的权利，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没错，这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包括就像我刚刚说，我说香港可能会借鉴欧洲的一套体制，但是如何借鉴，哪一部分是？我一直都认为，对于法条本身来讲，你去如何去，你去颁布什么样的条令，你这个条令去借鉴什么样的体制是非常容易的，从条款上。但是你如何去实施，你如何去实践这个东西，你如何和当地的民情结合，这是另一个法律上的难题。那我会认为，当香港去寻求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的时候，你把哪些权利可以归类到同性伴侣，可以去。获得和婚姻法 体系内相当的权利呢？就是这是一个问题。
嗯。
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又要回归到哪些东西是我们基本的权利？就像上一次我跟一个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聊天的时候，他也会说，当香港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还是局限于，婚姻法到底保障哪一些人群？但是对于，欧洲的很多人来说，或者是对于欧洲人权法院去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一个人他应该具有哪些权利，而这些权利是否可以包含他？它是一种不一样的思考模式吧，就是可能他最终还是要回到，同性伴侣他作为公民，他可以去包含，他可以去追求什么样的本身的权利，应有的权利。
对，就是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跟地区都对同性婚姻有合法化，但他们所选择的路径也不同，有的是通过国会通过啊，比如说立法呀，有的通过司法最高院的判例，比如说违宪审查通过的。然后就哪怕大家用同样的司法审查的路径，其实他们采用的就是对于这个婚姻权利的解释也是不一样。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欧洲法院更加重视人每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就其实比如说像德国的宪法，其实它的最核心的基础是人性尊严，也就是 human dignity。所以其实整个欧陆的它的国家其实受这样的理念是非常深的，就是他们认为所有的权利它都跟人的基本尊严是有关系的。那比如说像美国呢，它可能选择的路径就不一样，比如说美国就会认为婚姻法这个其实涉及的是一个人的隐私权，一个人的婚姻权，所以他们其实用的这种语言啊，用的这种路径也不一样。像，
没错，
对，
我之前看到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其他的 case，就是一个，非同性婚姻，但是也是关于婚姻权的案子。他们去如何去论述婚姻权是人的基本权利的时候，他们引用了一些观点，就类似于，就是人的亲密关系是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表述。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有趣，就是他，你如何去认为一个人。就是哪些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就是可能跟你去预想的人的生活模式是有关的。
对，就是哪怕在美国，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它可能有不同的路径。一就是像刚才说的，走这个隐私权啊，这个基本权利；有的就是走，比如说有一些法官也会认为可以走 equal protection，就是，这个限制同性婚姻结婚这件事情是不是违反了基本就是基本平等的权利，就是你区别对待了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其实台湾那个判例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这个反歧视啊、平等权的一些保护。
没错，其实美国的案子也是这样的。美国的案子，他当时在说同性婚姻，就是不允许同性结婚违宪，他的方式其实也是说他违反了 due process 和 equal protection。但是基于此，我才会认为我在看香港的判决的时候会觉得很意外，因为他并没有就此发表任何的观点，他同样重新论述了一次香港基本法的立法背景，然后肯定了这样的婚姻法条款只适用于一男一女，但同时但是他并没有去限制其他的同性伴侣的救济途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参考的。我会觉得，无论是如怎样的折中方式，它总是向前的一步，
是的，是的，
就
有
是
总比没有强。
对，我觉得进步总是一步一步来的，不能一蹴而就，而且我觉得对于社会的影响，它也是循序渐进，是要比一蹴而就好的。
是，然后其实也想补充，其实像这种 civil union，不管它叫伴侣住记也好，还是叫民事结合也好，其实在一些国家，它的法律地位和婚姻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其实它比婚姻低一点，比如说在申请美国绿卡的时候，其实它只认，你是否是跟他结婚才获得这个配偶权利，而不是说你们是通过民事结合这种方式获得配偶权利。所以，其实从美国移民局对于这个 civil union 和 marriage 的，就是民事结合和婚姻的区别，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他们的法律地位也是不一样的。
没错，但是说到这个，我其实会有一些其他的扩展的疑问吧。 就是我会想，就是当我们再去追求结婚的权利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当时我在学香港的案子的时候，我自己的一个疑问，就是当我去假想，如果一个同性伴侣他想去追求结婚，他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他想要的是社会的认可吗？还是说他想要？就是婚姻制度背后下的一些权利关系呢，就是权利保障的，比如说继承或者是其他的财产性的权利。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我目前的观察来讲，我觉得可能是被社会肯定的部分是大一点，因为其他的财产性权利，如果它可以被就类似于像 civil union 这样的契约的方式被肯定的话，我觉得它其实不一定。无论他的地位有没有比结婚高，他不一定是适合每一对伴侣的。我
是
觉得这
的，
可能也是跟目前的个人思潮也有关嘛。因为就我来说，我其实也并不认为结婚的制度是最适合我的。
是的，是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有一些反胃啊，因为我自己感觉婚姻这个制度其实它是被建立的，它是一种社会构建的产物，也就是说，其实是统治者为了维护他的统治去，比如说他需要人类去生育、去绵延后代，需要这些。家庭的组成部分去延续生命，所以他构建了一个这个婚姻制度，然后去通过他的公权力赋予这个婚姻制度所谓的一些 privilege，也就是说好处，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什么监护啊、财产啊、继承啊，就很多一系列，就其实从你要解构的状态来说，其实我蛮反对这个婚姻制度的，但是个人来讲呢，其实我还很想要一个就是这种 commitment 的过程，就是两个人互相承诺，我们彼此相守终生。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比这个制度可能要更重要一些。但我也同意，就是说这个婚姻制度其实它背后，不管它是被建造的也好，还是说统治者他有自己的目的也好，它其实也代表着一种社会的认同，就是我们至少要给这些人一种选择的权利，不管你想不想结婚，不管你认为婚姻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你还认为它是一个虚伪的东西，我至少要给你一个权利，你可以自己选择你想不想结婚，但
没
我至少要
错，
给你一
没
个。
错，所以我觉得这样类似的框架，当时我在想香港有可能会选择怎样的替代性框架的时候，我有去想过，如果是一个通讯录伴侣，他是否会想要一个和异性恋伴侣同样的结婚权利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一定的，就是如果我们去反思目前的结婚制度的演变过程，我们会意识到，包括现在很多的。异性恋个体他也能够意识到，其实结婚归根结底其实是一种财产制度。那它体现的比起说是，感情，更多的是我当我走进一个婚姻关系的时候，我应该，我们的财产关系会发生如何的变化，我们未来是如何去规定我们的共同财产的，它的意义要远大于我们两个是否约定终生。所以基于此，我有的时候会想，通讯录伴侣是否会想要一个和异性恋伴侣一样的框架体系呢？我认为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吧。他们可能有可能可以去创设一个更适合自己群体的框架。
但是我觉得，从平等、权保护，就是非歧视的这个角度来说，至少大家都要一样。就是不
没
要
错，没
搞
错，
一
有。
些3、6、9等，不要搞一些就是你只能结婚，但是我只能做一些结成一些比婚姻制度法阶又低的这种制度，就这本身其实是代表了一种不平等和歧视。
没错，我觉得社会制度本身是不应该有这样的歧视性意味的。就是无论如何，我会认为现在的社会，变革太快了，以至于我们目前已有的体系可能会有经常会出现和我们目前的需求不匹配的情况。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出现体制性的歧视，不应该有这种，就像你说的，不应该有同样的制度让社会的，各类群体有自己被歧视的感受，或者自己被分为更下等人的感受，这是最基本的。
对，就是不管个体他怎么样选择，但是在系统上面，我们至少要给予他们平等的保护。
没错，我觉得这个其实，说到这儿就是又回到了 equal protection 这个条款。 有多么的重要，就是说，无论这个体制是好是坏，但是我至少不能没有。
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Equal Protection 其实它是宪法，美国宪法很重要的一个条款，它就是反对一切，基于比如说
种
种
族。
族、性别，甚至性取向的一些歧视。那其实类似于这样的法案，比如说国际法其实也有，然后比如类似于像反歧视这样的一些条约呀、消歧呀，比如说 CEDAW 啊，消除一切对女性的歧视啊。其实，在国际法上，anti-discrimination 就是反歧视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其实它的保障还是很完善的。其实我们国家在宪法里面也有说到，就是要无论就中华民族各族的人民，无论他的民族也好，性别也好，在法律面前要一律平等。
没错，其实我会觉得这样的制度性保障是非常影响人们的想法的。就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宪法其实会要求各就是民族平等嘛，但其实你会意识到，我们国家众多的少数民族，它肯定是会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条款，或者是没有这样的意识传达，我觉得会很容易形成这样的歧视的，就比如说经济发达的地区去歧视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的民族，但是有这样的条款在，有这样的意识传达在，我会认为目前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和谐的状态是有正向的引导的作用在。
言归正传，其实我们刚才天马行空聊了一波，从克 CP，然后到就是通过这个粉圈的文化去体现出整个社会对于通讯录的一种包容度也好啊，对它的态度也好。然后我们因为我们通过法律的视角去看待它相应的对于某个群体的法律也好，制度保障也好，其实是和社会对于这个群体的态度是有一个互相作用的关系的。
没错。
但是我觉得9月份这个香港的这个案子，不管怎么样，还是非常可喜可贺的。
没错，令人鼓舞吧。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期待2年之内呢，就是行政机关可以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它可以给出香港人民一个非常满意的一个替代方案。
是的，我其实还蛮期待这样的过程的，而且，就是你在他们的创设过程中，其实可能是可以有很多启示性作用的。
是的，是的，那本期播客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收听，我是雨雨，下次再见。
拜拜。